当时呢，这个关中市嘛，也专门培养蒋经的人才，弘华立身的人才。那么地贤法师的这个功劳呢，是最为第一。关中市呢，主要就是地老他所主持的，这个蒋经说法呢，是顶呱呱的，在当时。所以呢，大家凡是有学教的，就都到地老这边来学习。接着未及，就是没有多久了，人归人迎归人难迎接回到华语寺，人家呢仍然迎接他回到华语寺的年44啊。那么在44岁的这个时候呢，因地老为温州头头寺请葬，因为地贤老法师为温州的头头寺呢请这个葬亲，又请路都，又请求他到京都处理一切，帮助料理一切的事宜，事必难悬，事情办完就往南回来。人处华语金楼，仍然住在华语寺的藏经楼。师出家31年，师呢就是法师，他老人家出家以后30多年，终寝之事，始终韬晦，就是韬光养晦的，在中清之世，就是清朝一直到中辽的这个时代呢，到了民国这个清朝中辽的这个时代，始终从始至终都是韬光养晦，就是不落这个光芒呢，不暴露这个光芒，有自己的道德学问呢，把它隐藏起来，这个韬光养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他不喜欢跟人家来来往往的，那么也不愿人家呢知道他的这个名字，连这个名字也不给人家知道，因为自己呢要韬光养晦嘛，所以呢就把这个名字也不给人家知道。一起作业弥陀啊，早正念佛三昧，那么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期望能够作业多事啊，持诵弥陀的佛号，持这个弥陀的万德佛名，而早早能够证道，早一天能够证道，念佛三昧，三昧也就是正定的这个意思啊，能够早一天呢证道，念佛三昧也就是得到一心不乱。好，我们的今天就到这里啊，向下文昌，故以来日两块。
今台印光大师文钞选读第二页，导数第五行，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南中古冲于公，
成文于外，光不可言，民国七年，十年56耳，他二年即世，取诗文祖言，刊入上海国学通报，出名长安，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多类，已足以发读者善根，待明年
这个第三大段呢，就是讲到文超卦众的始终，文超卦众始终的情况，这是段的意旨。那么刚才我们念的地方就属于第一小段，就是文超刊行征修的经过啊，这个第一小段。那刚才文超卦众的始终呢，也就是原委，就是这一大段的意旨。然古中于公生闻于外，而获流观终不可焉。古中于公生闻于外，这个呢是出在《诗经·小雅·白华》，《诗经·小雅·白华》啊，这一章，《诗经》这是这个十三经之一啦。那么《小雅》就里头的篇名，《白华》呢就是《白华章》啊。那么它是古中于公。声闻于外，意思是什么呢？古中就是集中，古这里当动词用，就是打击这个钟在什么地方呢？在宫中打击这个钟，自然而然它的声音呢就听闻在外头，就传出去，使外头之人能够听得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失礼于外，而夏国闻之而化之，王弗能治。这个王国王啊，他假如在外头有做不好的事情，那么夏国闻之而化之，夏国之人啊，这些这个比他下这个来朝贡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国家，听到以后，他就跟他效法。那么王做不好，其他的也跟着要做不好，所以呢，王就弗能治。那么底下就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民古中于宫中，而欲外人不闻，亦不可止，想要。这个民古中于宫中，就是在宫中里头啊，即这个中啊，民中，而想使外人不听闻，这个也没办法把它禁止。那么、这两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引用《诗经》的这个话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呢？这两句是比喻，比喻下边两句啊，它的正意思就是下边两句。得获流观终不可焉，得获一个道德非常这个浑厚之人呐、一个很有德恨之人啊。那么流观流啊，就是流传，也就是发出他的恩泽，他的恩泽光呢啊，由广也，就是广大的意思，光就是广大的意思，他的流泽呢就非常的广大，终不可言啊，他的道德浑厚，他的恩泽啦、他的流泽就非常的广大，他的恩惠德泽流变得非常广大，终不可言，终究呢不可掩盖啊。那么上两句就是比喻，下两句呢就是正式的意思，就是他有道德的涵养，涵养久了以后啊，那里头有东西啊，自然掩盖不住，好像打这个钟在宫里头打钟，他的声音自然就传到外头。民国纪元四年五十又二，
十年五十又二，就是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取诗文数篇，刊入上海国学丛报，署名长产，把它签署这个名称呢，叫做长蝉，也就是常常会生的意思了。人虽不知为谁，而闻之般若，以足引花独者善根。人们虽然不晓得是哪一个人，可是他的闻之般若呢？什么称作闻之般若？像《金刚经》啊。这个由文字之般若起观照般若，然后呢证实相的般若，文字般若就是这个文字里头都含着妙理啊，般若的妙理，所以称文字般若。已足以引发，已经足以引发读者的善根，他呢能够向善来学好啊。引发他呢来向佛道迈进。代明六年，代就是道，一直到民国六年，也就是他五十七岁。徐渭庐居士得诗与其有三书，就是三封信，三书呢就是三封信印行，把他这个印行出来，就是刊印出来了，流通刊印流通。题曰，就是把他的名称提作呢印光法师信稿，这个因为他是属于书信嘛，所以是印光法师的信稿，这个地方就把他名称呢标出来了。七年，民国七年，五十八岁，说得诗文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那么这个呢，说得就是说求得到诗的文章，有二十几篇，把它印于就是印行在北京，它的名称呢叫做《印光法师文钞》。八年，五十九岁，复说得诗文，复念就是又说得这个大师的文章，再印续编，这个时候呢就在印行这个续编，既和初序为一，接着既呢就是接着就联合起来连初编跟续篇把它合起来成为一篇。九十两年忽有增益，民国九年、民国十年这两年呢，又有增加又有增加增定乃先后迁注。迁注呢，注的意思，它的本意就是消金为气，用火把它这个消金属之品，把它成为器具。那么签注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签印，先后把它签印在哪里呢？与商务印书馆，在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用木刻呢这个木刻板把它木刻在于扬州的藏经院。十一至十五年间叠次增广，叠就是更的意思更加叠次呢就是屡次的意思啦，屡次增加扩大，赴于中华书局印行，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又在中华书局把它印行出来，流通出来，它的名称签署的名称呢标题叫做增广印光法师文钞，这个就是增加扩大的扩编的 印光法师的文抄，那么到这里就是一段，就是文抄堪行增修的经过第一小段。好，接着我们再念啊，吾闻礼再道，
师之文抄有功，而师之道法虽方可压抑海面，如净土学一论，宗教不以文难论，即以大器善事以安和尚书等，皆言言贤体，世事归宗，上古佛事，下系真迹，方为
这边的第二段，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呢，就是赞叹文抄的这个文辞，赞叹赞其文辞啊，他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赞其文辞啊。好，我们就说明里头的内容呢。吾闻礼再道，师之文抄流通，而师之道化虽汤夹于海内。福文理菜套，福呢就是发语词，发语词。文理菜套，文呢所以用来记载佛道的工具。那么文理菜套它的本意呢，在儒家来讲就是文辞啊，是用来阐述先王之道的，这阐述先王之道的。那么在这里呢，文理菜套的意思呢，就是文字是所以用来记载佛道的，这里就要讲说佛道，因为它是宣扬净土法门的教义，所以呢，文理菜套是指这个佛道来讲。不是儒家所讲的，是阐述文辞是用来阐述先王之道的啊。师之文抄流通，而师之道化虽汤夹于海内。师之文抄流通，大师的文抄能够流传，这个通达于各处。而师之道化啊，那么而师的这种道德的教化和大师的这种道德的教化呢，遂就是于是的意思。于是呢，汤夹于海内，汤夹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盛大啊，盛大普遍的意思。盛大普遍啊，这个汤呢有大水漫流的意思呢，就是盛大的意思。夹呢就是普遍啊，普遍就是盛大普遍于海内，海内就是指我们整个中国了。如净土决议论，像净土决议论这一篇呢，还有宗教不以混乱论啊，还有给予大兴善事，以及与大兴善事体安和尚书啊，这一封的书信等等等啊的文章呢，皆言言见地，自知归宗，上服佛子，下起身心啊，这个发挥禅境奥妙，觉得其间难易，只有花前人手未花处啊，前人未花处啊。这言言见地，言言呢 就是人言，也就是自治的意思了啊，自治啊，自治呢能够照见地理啊，照见地理，自治归宗啊，自治导归真宗。这个地理真宗其实呢都是指我们的心性啊，都是指我们的心性来讲，上符佛旨，往上可以符合佛陀的本怀，下气生心，往下可以契合众生的根基啊，发挥禅境奥妙，他呢发挥这个禅宗净土宗这两宗的深奥微妙之处，并且能够抉择其天的难力，来抉择决断选择在净土跟禅宗里头难易的比较的情形啊，能够抉择出来，把它难易的情况能够区别出来，时有发前年未发处，实在呢有发挥前年过去的古德啊，过去啊的这个大德啦，所没有发挥出来的地处。徐氏拔云，徐氏是谁呢？啊，徐渭鲁居士。徐氏拔云，他呢，这个拔呢就在文章文超的后头的拔语啊，他来记载的文字，说了。大法临矣，于今为己，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是者，续何会命于是乎哉？说呢，大法临矣，佛陀的正法啊，临矣就是啊临替是为的意思，临矣就是临替是为的意思。于今为己，到现在呢？更是到了极点啊！不图当世，不图就是没想到，没想到在当今之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是者，尚且还有具备正知正见，像大师印光大师的这种人还存在着啊！续何慧命于是乎哉？能够根据佛陀的慧命，于是乎在，于是乎呢，就存在了，也就是因此呢，也就存在啊。慧命于是乎在，就是根据佛陀的慧命呢，因此也有人存在了，也就寄托在这个这个印光大师的身上啊。又云，他又说：“师之文，盖无异于无来历，深入显出妙气时机，沉默法中应病良药。”啊，到这里。那么啊，师之文，大师的文字，盖无异于无来历啊，盖无异于无来历，深入显出啊，就是盖呢，盖无异于无来历，那么啊，大概就没有异于，没有这种来历。他的这种就是他都有根据啊，没有异于呢，没有根据，就是句句话都有根据啊，也就是因为呢，因为大师的这个文字呢，他没有异于，没有来历，就是凡是句句话都有他的出处，深入显出，深入佛陀的教理 而能够全贤的表现出来，深入佛陀的教理，而能够闲浅的表现出来，妙趣时机，很微妙契合时代的根基啊，成末法中应变良药，实实在在成念就是实实在在，是末法当中啊应变的一种良药啊，相应于这个病程的啊优良的药品啊，可谓善施法药结成清扬则已啦。可谓善施法药结成清扬则已，是谁讲的话呢？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徐氏所讲的喽。徐氏所讲的就是施之文一直到应病良药啊。那么可谓善施法药结成清扬则已，就是做这一篇的作者。就是真达、妙真、了然、德生等等这些法师啊，那么才批评呢，批评这个徐氏，说呢徐氏可谓可以称善，善事法要啊，可以称得善，很善于认识佛法的要点啊，精要的所在，而结成清扬则已。结成就是竭尽他的诚心啊，啊，竭尽他的赤诚，而能够倾心仰慕净观大师的人呐、啊，啊，好，到这里呢就是赞叹什么呢？赞叹印光文钞的啊这个文辞，就是赞其文辞，就是赞叹印主文钞。里头的文字，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接着一起再念。当初到这里又是一个小段，就是第三小段，就是皈依之时，可以把它标译词呢，就是皈依之时，他接受人家皈依的开始啊。好，我们来说明这一段。当初徐居士慈叔后母啊，当初呢，就是最初，徐居士呢，徐渭鲁居士慈叔。书是谁的书呢？就是印光祖师的这个书信。父母，就是奉呈给他母亲看呢、啊，啊，然后呢，看了以后，哦，他的母亲也晓得这位大师不得了啊，应该去拜见他，所以底下就讲了，公益普陀啊，啊，普陀结成离井，恳求摄受。皈依坐下，他就恭就是亲自的意思，亲自意呢就是到达，亲自到达普陀山。这时候呢，印光大师呢，在普陀山，他就竭尽他的诚心，礼拜夜见，仅呢就是夜见的意思，啊，礼拜夜见，这个夜字。礼拜夜见，恳求摄受，很诚恳的要求他老人家呢，好说摄自己呀、啊，皈依坐下，求他老人家呢，要这个皈依，就是要皈到他老人家的坐下，事又坚持不许， 可是大师他还怎样呢？兼顾他这个执持不肯答应，自徐母子往宁波关中寺归地公。地公是谁呢？啊，是谁？对了，地贤老法师，他在关中寺，他就指着指点呢徐氏的母子两人前往宁波关中寺皈依地贤老和尚啊，地公。民国八年，周梦游兄弟周梦游的兄弟啦，奉宿祖母宿出的祖母呢登山又到普陀山来，再次恳求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的恳求，就是屡次的意思了。再次的屡次的恳求，诚恳的要求，必请收为弟子，必得要请求他老人家把他收下作为皈依的弟子，是观察时机已然再确。大师就观察时这个时节因缘呐，历然再确，在道理上也难以再推却，就是推迟的意思。遂为各释法名，于是就为他们个别释给他们的法名皈依的法名。此为施许人皈依之时，这个就是大师准许人家皈依的开始。而文超一时为未知缘起也，而文超呢就实实在在为这个皈依的事情呢做一种缘起，做一种开端呢，就是人看到文超这个文字很好，所以呢就归头恭敬他老人家，就是想要归到他的这个门下所以文超是做他的一种开端，接引的这个开端所以这个第三段呢，第三小段就是皈依之时。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在一起念：师子为文，难思叙其内容，叙述文超里头的内容，以及化众教化众生难思议的情况就是叙其内容，并其化众难思诸位呢可以写一下好，我们就说明这一段师之为文不读佛理精髓。大师他所做的文章不读，就是不单单佛理宣达佛理，发挥佛的义理，佛陀的义理呢，精湛深邃精湛深邃，即格致诚正，修其自平。格是什么格物字呢？自知诚，诚意正，修其自平呢？ 鬼聊，这个呢是出在哪里？出在大学，出在大学。大学呢，就是在《礼记》里头第四十二篇，《礼记》里头第四十二篇。那么《礼记》一共有四十九篇，它是属于第四十二篇，专门大学这一篇。那么另外大学也跟这个四书的一种四书的一种，就是从礼记里头将大学这一篇呢，另外跟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是就是四书。那么其实大学本来是礼记的一篇，四十九篇里头第四十二篇，那么大学这一篇的文字呢，诸位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最好了，短短的文字里头意理非常好，大学通用啊，我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的，像论语孟子的有空也应该把它练熟，大学通用的文字很短，那么意理非常的这个深入独到儒家的义理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大学把这个大学的文字呢我们把它念一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或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守先后，则进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成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获知之，知之而获意成，意成而获心正，心正而获身修，身修而获家齐，家齐而获国治，国治而获天下平，治天子以治，以治于庶人，一事皆以修身为本，其本本乱而莫治者疲矣，其守厚者薄，而其守薄者厚，谓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知之至也这个文字非常好，短短的那背非常好背那么诸位呢不妨把这一篇呢把它背起来这个太好了，这个文字太好那么就是自知格物，自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持国平天下。格物是什么意思呢？格物是什么意思格呢就是格物也有解释错，去除物欲的意思啦，去除物欲，格除物欲格除物欲，我们之所以迷惑颠倒，就是怎么样子呢这些我们本有的万德万能不能显化出来，就是为什么呢？被这个物欲太重，烦恼覆盖住了，所以我们本有的智能不能够表现出来，表达出来，所以要使我们的这个智呢能够万德万能能够表现出来，要在什么呢？要在做这一种格物的功夫，去除物欲去除物欲，去除物欲自然就能够自知，这个了达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我们把本性的光明显现出来，在本性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格除物欲，所以一个修行很有功夫的人，他虽然不识字可是一旦他呢证到这个果以后，他怎么样？你问他什么道理，他都 都会答得非常好，啊，就是如你所问的，就给你满意的答复。所以呢，我们只要把这个烦恼去除干净，用修行的功夫去除干净，自然像六祖大师啊，他也不是什么世智，但是他人家念经给他，他就会讲经，啊，人家就是这样，烦恼能够去除。这个万的万能呢，自然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自知以后格物呢，而或能够自知，自知而或能够成意，我们的心意能够澄净啊，能够澄净，没有一点虚假，没有自欺欺人的情况啊。那么能够成意有的话，就能够心正。啊，就能够使我们的心啊端正，我们的心能够端正的话，我们的心生呢就能够修养得好，啊，我们的生之所以修养得不好，就是我们的心歪歪曲曲的啊，不正直啊，偏邪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正心而获生修，生修而获家齐，你想要这个家呢？和睦相处，大大小小都做得好，先要把你的身修好，你要做榜样，做模范，是不是？你教了自己这个有许多的坏毛病，叫自己的子女你不要做这些啊，他们哪会听呢？整个天下是许多国家组合起来，每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治理得非常好啊，那么整个天下就自然太平。所谓的啊，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自然一贯的道理，一贯的道理。好，所以接着呢，就是在文朝里头都有讲到这些道理哦，都讲到这些道理。还有什么呢？五伦八德等。五伦是什么？好，问你啊。这个五伦啊，祭文师啊，不在国文师啊，五伦呢，把这个五伦名称讲一下啦啊，五伦不清楚哈，好，这个静息师，这个是很平常的哦，五伦是很平常的了啊，哎，还有呢。还有好坐下来啊，这个五伦是很平常的啊，秋虫喜知道吧，啊，对了啊，这个呢五伦呢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礼记》的礼运上说，五伦有十义，五伦有十义啊，这个每一伦有二义啦，这个是父慈子孝啊，父慈子孝啊，把它记一下了，兄良弟悌，兄良弟悌，孝悌的悌，兄良优良的良，弟悌，呼义互听，呼义互听，好，还有长惠幼顺，长惠幼顺，君人臣忠，君人臣忠，啊，这个就是十义，啊，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呼义互听，长惠幼序幼顺啊。长惠恩惠的惠，幼顺，君人臣忠，这个是十义啊，个人都占有一义哦。那么父呢，就是慈爱子女嘛，做子女的要孝顺。兄呢，良，就是这个有爱这个兄弟啦，有爱自己的弟弟， 做弟弟呢要尽到悌道，要尽到悌道。做夫的，丈夫的有义气啊，他呢将家庭啊在外头都把他呢料理得很好，有教养这个妻子子女的这种义务存在。而父听啊，听呢就是顺从的意思了啊，做妇人的，做太太的，主要就是顺从丈夫的教导啊。那么长惠幼顺，长呢长幼，这个就是朋友这一轮呐、啊。